全世界现有约150多个发展中国家，它们主要分布在南半球及北半球的南部，所以也被称为南方国家。在从工业革命开始，经历殖民时代，再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这段历史时期，欧洲和北美国家一直是世界舞台的主导者。然而近年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使得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中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加，世界格局正在因此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变和再平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3月14日正式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对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就此为世界各国拓展发展思路提供了新的建议与指导。请听陈浩的报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和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14号在墨西哥城共同主持发布了以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为主题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报告称，南方的崛起在速度和规模上均史无前例，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么多人口的生活条件及其未来前景发生如此之大、如此之快的改变。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力。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正在将发展中国家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主任马和利是本报告的主编。
南方崛起现象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所谓的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中等收入国家。报告表明，有40多个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人类发展进步高于预期水平。这些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持续投资，以及更加积极开放地参与到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今世界中来。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经济产值翻了一番，其增长速度是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和北美地区增长速度的两倍。工业革命的影响可能只有1亿人左右，但这一次却汇集数十亿人口。据该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大领先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产出将超过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这六个国家的总和。
马赫利引述报告指出，随着大部分南方国家生活标准的提升，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 43% 下降到2008年的 22%， 仅在中国便有超过5亿人口摆脱贫困。到2015年将日平均生活费用低于 1.25 美元的赤贫人口比例减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已经成功实现。同时，在1980年到2010年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从 25% 增加到 47%， 其中南南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贡献最大，其在世界商品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在过去30年间从不到 10% 增加到 25% 以上，而同期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则从 46% 下降到 30% 以下。报告强调，日益开放的对外贸易与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水平的持续进步密不可分。
为什么南方国家的发展成就明显高于全球基准水平？是什么在推动这一进步？其他国家又能从他们身上学习借鉴到什么样的经验？这便是今年报告主要探寻的内容。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是像中国这样发展成就斐然的大国，还是像智利、加纳、泰国这样成功取得人类发展进步的较小南方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现状和发展重点各不相同，但却拥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首先，大多数国家均拥有一个发展型政府，并期望充分把握世界贸易带来的重大机遇。其次，这些国家还通过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计划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大量投资。此外，政府出台的发展战略政策重点以人为本，并在保护人民免受不利影响的同时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马赫利在报告发布会上向媒体表示，积极进步、深思熟虑的政策能够在今后几十年内维持人类发展进步，并将人类发展进步的足迹带到更多发展中国家。但该报告同时也提醒我们，目光短浅的财政紧缩措施、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缺乏民众有效参与决策过程等等，将可能威胁到人类发展持续进步，除非各国领导人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几个主要的南方国家目前正通过社会政策创新来建立促进人类发展和消除不平等现象的新模式，这些社会政策正在全球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研究和效仿。
报告明确列出了南方国家在未来发展之路上急需应对的几大挑战，例如人口老龄化、环境压力、社会不公、教育程度与工作机会不协调，以及公民无法有效参与决策过程等。报告警告，在环境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不作为，将可能使世界上一些最贫困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脚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协调统一的全球行动来预防环境灾害，那么到2050年，极端贫困人口的人数最多可能增加30亿。报告同时还强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贫困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据估计，在报告研究的104个国家中，有15亿7000万人口，相当于这些国家总人口的1/3，仍生活在赤贫状态下。其中仅印度便有6亿多人。报告警告，如果缺乏能够做出快速响应的政治体制，则可能导致国内动乱等严重后果，尤其是当政府创造的经济机会跟不上教育前进的步伐时。2011年发生在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动乱便是例证。
马赫利说，南方国家拥有足够的经验和资源，可以成为全球发展进程中一支更强大的力量。在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中，发展中国家目前占了1/3，仅中国便持有超过3万亿美元。另外，在总额约为4.3万亿美元的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中，发展中国家也占了1/3左右。报告认为，即使将这些资金的一小部分用于促进人类发展和消除贫困，成效也将未为显著。因此，报告认为，南方的崛起正在向现有国际体制提出挑战，要求对其做出改变，并创建新的南北合作方式，以使各个国家和地区携起手来，一道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
The argument in the report is that we now need.
报告建议，我们需要在新时代重新调整国际体制，因为许多全球性机构已经跟不上历史的进步。例如，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多的中国，在世界银行的份额仅为3.3%。即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印度，也没有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永久席位。而拥有54个主权国家和约10亿人口的非洲，在大多数国际性机构中的代表席位均低于适当比例。报告指出，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需要更大的代表权，并承担更大的责任。
报告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南方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带头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新方案，以改善全球治理效率。报告同时强调，随着人们生活标准的不断提升和各国相互依赖性的日益加强，南方的崛起及其加快未来人类发展脚步的潜力将使所有国家和地区受益。报告认为，南方国家需要北方国家，北方国家也逐渐离不开南方国家。正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